和你到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把他们带脱离埃及人的手，离开埃及地，带进我所应许你们的那个牛奶与蜜的那个美好宽阔之地。这个事情叫摩西受不了。提到这一件事情，我也插出去，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常常会受很多的伤。不是说别的弟兄姊妹们故意要给你，但是免不了我们会有受伤的那一种事情。那一种受伤在我们里头留下一个伤痕，不住的叫我们的情绪上头会给这个伤痕来影响。但是我实在愿意弟兄姊妹们能正视这一件事，不要容让那个伤痕在里面。我们自己要用办法去除掉这个伤痕不大可能，但是主有够用的恩典，会叫我们那个伤痕可以平复过来。因此如果这些弟兄姊妹们里面有过伤痕的话，不管那个伤痕是从什么地方来，都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主，用他自己的恩典来填满那个伤痕，叫我们的眼睛多看主自己，而叫那个伤痕不能在我们里头打生一点点的作用。我告诉弟兄姊妹们一件事，我不说他的名字，在中国大陆里有一个非常非常被主用的主的仆人，但是后来他一直不能再站在主要他站的那个地位上，原因就是在共产党搞那个教会控诉的时候，他不看他最看重的那个学生，他在神学里教书的时候，他最看重的那个学生，也是后来他的教会里他的同工软弱起来控制他。这一件事情一直在他里面留下一个很难平复的伤痕，他受伤很重。虽然后来神也管教那一个他的学生，叫那个是一个姊妹，叫他精神一直不正常，是不是因为他控诉了那一位弟兄，而心灵里面受挫被肉在神的面前过不来，而造成这个精神的情形不大正常，我们不说，但是我们总看见是在由神管教的手在那里。不过那个姊妹我们不说，我们只说这一个那时候已经是年纪算是很大的了，五六十岁的那个，过去神很用他，他也很认识他。可是这一次他受了一道伤，受了这个伤以后，这个伤痕没有平息。结果在他幕后那几年，他实在没有办法能在神的儿女们中间站得起来，来做神儿女们的那一个带领他们走在满足神心意的那个见证的一点。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不能不注意这一件事情。求神把够用的恩典来填满我们心里头一切的伤痕。那么现在摩西你就看见他怎么，神说摩西你要去，他跟不上来。当年的那事情在他里边还隐隐作痛，怎么还能去？我当年那么有本领还不行， 现在40年过了，人家不知道我是谁，我要回去的时候还要拿这个家谱出来宣告一下，人家才晓得。哎呦，你以为你已经失踪了死掉了，原来你还活。哦，原来你就是亚伦的弟弟。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人家还会信我的话吗？当年40岁血气方刚，年轻力壮，现在80岁还做什么事情吗？神明要用我的，40年前你用我那就差不多，你现在再来叫我去，我怎么去？我凭什么去？摩西心里头就有了这个东西，但是他对神还有点客气，一再用话来推他。我们不说他那些话，我不详细看他那些话，但是弟兄姊妹你能看见，他先说神啊，我也不知道你叫做什么名字。那么我回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他们问我神叫什么名字，他怎么差遣你来，我怎么好回答他们？其实一句话就是说，摩西不愿意去。感谢神，摩西这一个难处把神的名字带出来，神向他启示神自己，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我就是一切的起头。你心里头害怕，这个工作不好做，神说我是耶和华，我就是那个起头，现在我起头要做这个事情，我一定叫这个事情做成，你放心好了。哎呀，这个神这个自由拥有的启示在这里摆出来的时候，如果能懂得这个意思的话，哎呀，那孩子太宝贝了，你就再没有任何一种的难处叫我们心里头会退出会胆怯。神说我就是自由拥有，一切都是从我开始，并且我是继续的在那里存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我限制的，我就是那一位。哎呀，然后摩西又说，虽然你说是这样说啊，但是有什么凭据吗？神说好啊，你要凭据那简单，我就给你两个神迹。那么他就做了，什么推脱的话都讲完了，结果呢推不掉，摩西就耍赖了。算了算了，神你不要说什么了，你喜欢打差遣谁就差遣谁，反正我是不去的。这个才是摩西里头的话，这个话是因为40年前那个所受的伤痕所留下的影响所造成，他失去了那个属灵的雄心，只是留下一个非常消极的摩西。神是好的，但是要我去做神所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条件消极的啊，甚至说的我不会讲话，我到了以色列人中间我不会讲，神说你不会讲你就不讲，我告诉你，你告诉你哥哥亚伦，我叫亚伦做你的口。这样推来推去还是推不掉，神变脸，你非要去不可，你不去不行。哎呀，我们看摩西这一段事情，我们是在看见神花了40年的功夫，把他在下去的，心情下去了的那个光景，重新带起来。我们好像看摩西这个样子，好像不大了解，为什么神向你说话你还不起来？我们不要说，摩西会这样。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就是呢，我们追求的时候总经过那个阶段，起初不爱主，等到主复兴我们，我们追求爱主，一追求爱主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就对付自己，越对付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越对付越觉得自己糟糕，越对付越觉得自己什么不是不对，哎呀，不对到一个地步抬不起头来，因为只看见自己那个黑暗的那一面。我们承认在属灵的追求上头，撒旦最喜欢我们看自己，
神也要我们看自己，但是神不叫我们停留在看自己的里头，但是撒旦就喜欢叫我们一直看自己。你看你这个样，这个样，这个样，这个样，一无是处。你越追求越糟糕，越追求越败坏，还追求什么嘛？你不追求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坏，越追求就越坏。我们如果真这样听撒旦的话的话，我们就受骗了。我记得过去有一个弟兄去问，他就追求落到这个地步，他就去问一个很熟悉主的那个主的侍女，那个主的侍女就干脆就告诉他一件事，他说：“弟兄，你不是越追求越败坏，你是越追求越长进，你是越追求越提高。”那个弟兄不明白，他说：“不是的，我越追求，我发现我是越对付的事情层出不穷。”那个老姊妹就讲，问题就在这里，你现在不是长大了，你就没有办法发觉那么多的你需要对付的事。你从前是小孩，所以你不觉得你有什么，现在你长成了，你多看见了，你多看见了，所以你就发觉自己那个本相是怎么样。但是那个老姊妹就讲，你不能这样子，你要看自己的本相的话，你看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你还是坏。撒旦叫我们看自己，神叫我们先看自己，然后就看他。秘诀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属灵的追求的那个秘诀是在这个地方。你不看自己，你不会爱慕神，你看了自己，你才会爱慕神。但是你看见自己就一直在那里定自己的罪，不转过来看神的话，自己永远活在一个定罪的里头，我们不得释放。其实神定我们的罪，那是肯定是老早已经做的事情。你盼望我们这个人的本相在神面前不被定罪，那是没有的事情。但是感谢神，今天神所做的是要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是要基督做我们的圣洁、公义和救赎。今天神所做的是叫我们这些人佩戴基督，外面是佩戴基督，里面是基督做生命。神是在基督里看我们，我们也必须学习在基督里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长久在自己里头看自己，永远是撒尘，永远是定罪。摩西就是这样，神这现在这一次的显现，三章四章的里头，神把摩西从消极的里头，从灰心失意的里头转过来看神。他一看神，事情就转过来，他一看神就没有什么心思上的难处。我们感谢主，开头摩西这一段的经历就是说，神还没有把摩西打发出去以前，你看四十年把摩西的所以为有的都拿掉，到了最末了的那一段，重新去恢复摩西的信心，恢复他在神面前对神的信靠和拣选，这样子神才把他打发出去。你就看见神预备一个器皿，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如同雅各受造就一样。我们看到神得着了器皿，神的救赎就开始。我看今天哎呦还是过了时间，就听到这里。那么
也到六章七节对吗？弟兄姊妹啊，感谢主，这学期又把我们带到出埃及记。 么从第三章里头呢，我们呢从十三节哦，我是从十三节下去，以上呢，这个十三节以上呢，也可以说，可以看到摩西呢，乃是实在有很清楚、很清楚神的那个呼召以及呼托，并且呢也看到神奇妙的手呢在摩西的身上，因为当时头四十年呢他在埃及呢，他要凭他的血气、凭他的自己、凭他的在埃及所学的呢，他以为说他能为他的百姓呢他的同胞呢做什么事，其实呢反而惹了事，做不出什么事，并且也没有得到这个自己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响应。这个也是从这点看到神的手，就是从他把他呢带到旷野呢，另外的四十年呢就是好好的安静在神面前。那么当神呢向他显现呢，显现的时候呢，给我们看到神给他的那个讲的话呢，以及他的头部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从十三节下去呢，他就问神说，到底神啊，你我要对以色列人哪里说什么呢？他的意思说他要拿一些凭据。所以神呢就告诉他说，他是他是这个自有拥有的神，感谢神，唯有他呢是自有拥有的，除他以外呢没有自有拥有的。这个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可以给我们这个呢像一般没有信主的人呢介绍我们所信的神是哪一位。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并且他是创造天地的那位神。感谢主，他在接下去又讲到说，因为一下子就给他说他也是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见呢，神实在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当时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呢，那个应许他没有忘记，他没有任何神没有任何一个动机呢，把这个应许呢摆在一边。所以他是要提醒以色列呢百姓呢知道说，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所应许的他必做。那么再下去呢，最重要的呢就是摩西呢，当他要去见这个法老呢，他也要求就是要带那些百姓呢去侍奉耶和华神。虽然神知摩西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使命，但是感谢神，神一再应许他说，好像在第十九节，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时候呢，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呢，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实行我一切的奇迹，攻击那地，然后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一直下去。所以呢，并且也给摩西带着一个应许，就是说神要显出他的能力，所以借着那个拐杖呢，还有他那双手呢，就是一个凭据，给那个以色列百姓看的一个凭据。拐杖通常呢是指做那个权柄， 那么那个蛇呢，也通常我们是只做那个魔鬼撒旦，所以那个拐杖当它变成一条蛇的时候呢，但是摩西的手就有带着权柄呢，在那个蛇的尾部能够抓那个蛇。所以感谢神，也该当我们蒙神的呼托的时候呢，很清楚的呼托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印证呢，就是他必给我们能力，我们不必去挂虑说到工厂呢，或者面对什么难处呢，要怎么办呢？神他会负责一切，并且呢，他借着圣灵呢，必定给我们在人的面前，在信徒的面前呢，很有品质，很有明显的品质，来作为我们这个侍奉的那个根基。那么第五，我就再下去就第五章。第五章那里头看到起初啊，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呢，当天呢那个法老就反而吩咐那个督工以及那个官长呢，要增加他们的压力，不供应他们的那个草呢，他们要自己去找那些草做盐砖的颜料呢，并且呢所生产的数量呢不能够减少，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压迫。所以呢从这点给我们看到，当我们带着神的呼托的时候呢，虽然神有给我们有他的应许，并且他的能力呢，并不是说他的应许以及他的能力没有果效，乃是说必定呢会遭遇很多的困难呢，好像法老那样做的那个他的难为呢，好像说就是魔鬼撒旦会必定会带给我们难处，但是感谢主，从这些的难处呢，神要彰显他的能力。因为假如神给我们简简单单给我们有能力呢，我们一起做呢，没有碰到什么难处，难处马上解决呢，我们根本不能够更认识、更深认识或者体会我们的神自己是怎么样的神，或者他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能力。所以呢，无论怎么样呢，魔鬼撒旦他绝对是不甘心我们为主为侍奉，他一定要攻击，他一定要拦阻的。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既然他带领我们呢，必定带着应许，带着能力。那么第六章的头七节里头呢，那么再一次呢提到说，神呢，神小玉摩西说他是耶和华，就是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从这边呢，神一连再三的一直提醒他们说，他是耶和华，他必定按照他的应许 必定将他们所寄居的那个迦南地呢赐给他们，并且呢也可以看到说神是在没有放弃属乎于他的人。虽然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人的苦待之下呢，要是人之常情呢，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活该，因为他们不好好地追求神。虽然他们生地在埃及呢，却不完全想望那个神的应许，所以他们落在那种的光景当中呢，就是因为也可以说他们简直把神的应许呢排在一边，简直呢不把神当作神那样。但是感谢神，神竟然听到他们被苦待的声音，并且他又说我也纪念我的约，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必定成全他所要做的，他永远的计划必定要按照他的心意再带出来的。感谢主。
范的话里头有什么要补充交通一下的吗？
请同学们补充，因为我只有提到你里面的
我们的地方真的很可惜好，我跟弟兄姊妹交流一下。在第二章的里头，我们看到是人要为神做工。在第三章的开始，我们看到的是神要人为他做工。那么在这两章的里边，我们看得出那个分别和那个结果。人要为神做工，很自然的会走到凭借自己所有的去做。神要人为他做工，我们看见神先来对付那个人，神先来造就那个人，或者说神先来拆毁那个人，然后再造成那个人，然后神就使用他。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别。人的造就和神的造就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神可以借着人的手来造就我们，但是受造就的人必须要直接面对面的遇见神，不然的话他还是接受不了神自己的造就。所以我们看从第三章，你就看见神在使用摩西以前，神做了多少的工。先是40年把他摆在一个无声无闻的那个环境，完全好像把他丢在一个神与他毫无关系的，他也与世界没地上的事物没有关系的这种光景，好像把摩西个人的那一个雄心大志都完全消磨掉了。这一个雄心大志要消磨掉了，人的雄心大志只会阻挡神的工作。而神把他用40年的时间把他拆毁，然后神向他显现来给他 一个建立。身上的显现的时候，给他认识神自己和神所要做，叫他认识神与他所拣选的百姓中间的那个关系，绝不给眼见的那个现象来打乱。尽管以色列人长久以来在愁苦里，这一个现象从人的感觉上面来说，好像神忘记了我们，好像神丢弃了我们，而神的显现给摩西给以色列人都碰到一件事情，一切的眼见的现象绝不能打乱神